魏老师，他竟然没有重大的经济改革，总有个对于经济的想象、跟愿景、跟目标方向，总还是要有给大家的一些期待跟期许。这毕竟是一个年度的方向的报告，有这些内容吗？有相关的一些对于经济至少有一些说明跟配套的做法吗？
那当然是有的了。不过回应你刚刚讲的话，你刚才讲那个说，清库存，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啊，杀鸡取卵。嗯，杀鸡取卵。你大家来设备更新啊，然后什么以旧换新啊，对于经济有没有帮助？有帮助，有帮助。
导师刚讲金额看起来好像花费，
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是为什么叫杀鸡取卵呢？你觉得中国大陆一般的家户平均有多少存款？他能够做多少这种更换？那这种更换下来之后，对经济的拉动有多大？你想想看，中国大陆以国家的力量投入基建搞了几十年，也不过搞出这种成果。你叫老百姓把家里存了几年的钱，还经过三年的疫情风控哦，对不对？你把这存的钱拿出来，把这些花掉，花在车上面，花在衣服上面，花在电冰箱或花在手机上面，你觉得对拉动经济，第一可以拉动多少？第二可以拉动多少年？就这意思，这叫杀鸡取卵。
而且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可能的问题是，如果是我们刚谈的是家庭，如果这谈的是企业，就国营企业来讲，老师，我觉得这上下洗手机会。原来我买个机器还要用十年，既然你用这样子来讲，我赶快在国外再标一下，再买新机台，因为我们的老板叫我们，不管你堪不堪用，有没有到年限，就快把设备旧换新。我觉得这不是趁着好像要死之前，在中国经济要死之前，大家再来狂捞一笔。
对啊，所以那个问题我们将来详细再看哈。你回到你刚的问题，说有没有给什么数据？当然有，他有期望值的。他希望说这一年呢，国内这个生产总值 GDP 呢增长5%左右。不要忘记啊，他说5%左右，这数字跟去年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去年前年的基期是很低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武汉肺炎嘛，前年基期是很低的，在很低的基期上面，他定了 5% 的成长率，已经是很低的了。他现在经过了一年的休养生息，搞了一年内循环什么的呢，他在一年的时候也只敢说 5% 左右啊，换句话说还可以上下啊，也就是他没有把握。然后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呢1200万，他为什么定的数字？他明明晓得做不到，那为什么定的数字呢？因为比尔森跟投入市场差不多就这么多人。好，这第二个。第三呢，城镇失业率5.5%左右，这数字完全是骗人的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也就是大体上他提出的数据呢跟去年是持平。那这意思就是说他对2024年的经济展望不比2023年更好。这样大家听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好。那这他自己的官方的说法 ，IMF 呢就是国际经济国际货币基金，他们测算，他们预估中共今年呢也最多也就4.6%，这已经是这几年来最差的，也就除了武汉肺炎那几年打最凶之外，算是最差的。当然，我们不能说中共每年都保持2位数成长，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得提醒各位一点呢。中共的经济增长率现在下滑的这么快，是超乎大家想象的，这才是重点。你跟你说美国啦，然后日本啦，德国啦，南韩啦，什么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，过去都有过2位数的成长，那后来慢慢掉下来了。那为什么掉下来呢？因为我们不讲了吗？工业化红利告罄嘛，土地啦、劳动啦，然后各种成本都已经垫高了之后呢，你的那个成长的曲线会趋缓。但你要掉下来的话，那是碰到问题了。所以一般来说，这种发达经济体每年有2到4%成长，就2%到4%成长就非常好了。中国大陆呢，现在说啊，我说到5点几，他只想说左右，但是这个到不了那一步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的目标定低呢，表示他没有信心，没有把握。换句话说，他真的担心国际对他的这个制裁各方面呢，跟自己经济起不来呢，所产生结果。那你如果说看他现在人均 GDP 的话，你去算一下，你把国际的数据拿来比一下，大概接近哪里呢？接近墨西哥跟泰国，人家是发展中，不算是发达国，但是发展中比较前端的。你中国大陆经过这么久，号称世界第二位了，现在不够到这样，你增长率拉到这么低的时候，接近于像什么美国、德国、法国这些比较进步国家，那比如说你也不过是个中等收入国家。当你是一个搞了这么几十年，你没有跨过的瓶颈，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时候呢，表示说你会碰到一个中等收入的陷阱。 这个词我们将有空再详细说。但是一旦你落入这个范畴的时候呢，你将来要再翻身出来非常困难，除非你找到新的增长点，但现在呢我们没有看到。好，这第一块。第二块呢，还为了 要做到这些目标，那我们要为强国建设筹集资金，他做要做一件事情啊，这倒是新的啊，他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。
嗯，
超长期啊，那一般大家发国债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很了不起了，超长期我们要看它超长到什么地步，这第一点。
嗯，
第二，国债怎么发，我们要看怎么要研究一下。第三，它用在哪里呢？国家重大战略这个实施跟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，我们等一下解释安全。然后我们今年先发一万亿，然后后面再慢慢的搞下去，然后禁止搞面子工程，禁止搞形象工程，禁止铺张浪费，其实各省都在搞。我们过去举过例子了，然后他就特别提醒了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，很明白告诉你钱是不够的了。好，所以这第二点，那发行国债让钱是不够用了。第三呢，强调扩大内需。为什么扩大内需呢？因为外循环国贸国际贸易转不动了嘛。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。而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内循环喊了两年到现在，我们之前就跟大家预测内循环它是走不动的，原因很多，我们不再重复了。但现在它重新讲内循环，比方说真的会有问题。但他当然讲了，他为了促进这产业体系的建设，我们要增加产业供应链的这个韧性跟竞争力，要打造中国制造品牌什么等等等等，然后着重在哪里呢？啊，什么智慧呢？智慧网联啦，新能源汽车啦，生物制造、商业航天啦，什么这些都好，这些真的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可他们缺少一个东西，大家不要忘记。它缺少最尖端的晶片跟半导体的相关的这些配套措施，产业跟出来的这服务业包括软件在内。那么也就是说它跟国际上不要说脱钩了，去风险跟切割的程度越来越严重，人家对它制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，它能发它的发展空间就非常少，所以呢它将来对台湾的统战力度会加大，经济统战力度会加大。我们讲话再先。好，那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反应会怎么样呢？市场反应非常不好。
嗯，
可想而知嘛，你刚预期的大的改革方案没有，刺激经济这个发展方案没有，或者说有但是看不到什么前景的时候，市场反应不好。表现在哪里呢？在香港的中国企业指数呢下跌了，最大的时候跌到 2%+，收市时候呢稍拉回一点点，但也跌到 1.83%。照理说大家对这么高的一个期望的东西你现在讲出来了，如果真的振奋人心，那一定是轰轰往上走嘛，一定是红字红字红字不断往上冲，现在呢还下跌，那比方说大家晓得不行了。你记得三月初我们在讲那个什么什么以旧换新的时候，高盛跟大摩讲说不要投资中国了，不要投资中国了，比方说他们看好中国这么多年的时候，现在呢开始严厉的看坏，那个这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暗淡的前景。